你俩以前很会挑小孩子东，又会挑小孩子西的，现在不会，你会觉得一会儿不安的，那忧虑的那个东西慢慢的褪去。所以说真的，如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点难题，受到一点挫折，有一点心情上的不愉快的时候，有些事情挥之不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要老在家里，你应该有机会出去玩玩，它会开一点。你最好是做什么？最好是做一些体能的运动，去登登山、跑一跑，绝对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心开了，这是前巧。你透过这个前巧，你才体会到心会开。一个人只会读书，也不欣赏音乐，也不看看杂志，也不读读小说，这样一个人，他书一没有练好的时候，他就说心去啊，会不会？所以，其实我很鼓励年轻人。我也跟在座有的时候做父母亲、做祖父母的，我也给你建议，你不要把小孩子看的是说他除了读教科书之外，别的书都不可以读，偶尔读一点额外的东西，其实蛮好的，偶尔听听音乐，其实蛮好的，偶尔他翻一遍 game 在你的电脑里头玩一玩，其实也没那么坏。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调和的问题，你把它调和的好一点。就很好，你光是清一色，那个心眼如豆啊，那怎么行呢？你多开几个洞，它就开了，有钱巧。你怎么想的？你的小孩子他是在非常喜欢音乐，可是你怎么晓得有一天他不是去走音乐的路线，而是呢，他有一天呢，他当建筑师了，当室内设计了以后。他却需要这种知识帮人家把家庭设计得更好，很多人都要求他说，我的家庭需要弄个音响，你是不是顺便帮我考虑这个因素？而他竟然能够把它考虑得很好，他就变成别具风格的设计师呢。所以，谁晓得一个人他自己的前程，他自己的适应力是有多宽广呢？那当然也是一样。谁晓得有一天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那么你也需要要哼一个曲子给阿弥陀佛听听呢？阿弥陀佛说，你在人间，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快乐的没有？你说没有，我每天只有念佛。阿弥陀佛会说，你是，所以我才把你接来了，没有错。可是我看你一点快乐都没有，现在你该回去。供养十方诸佛，到极乐，到娑婆世界再去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你这一次呢，去学一点音乐再回来，没有想到你就来学一次音乐，就用一辈子也不一定。所以心胸越开广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越好越圆融啊，那是开。只有你心是开的时候，那才会是。佛帮你告诉你，把窗户打开了以后，他就告诉你，你看。外头是多么美，外头多么宽广。你看，有牛车，有鹿车，有羊车。你不要老在这个快要塌掉的房子里头住啊！这里是火灾啊，快要塌下来了，赶快出去那里玩。我带你去玩，大家就出去了。所以，有人坐牛车，有人坐鹿车，有人坐羊车，坐了去玩了，玩到一半了，大家说太累了，佛啊，我们想休息了。我说前面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城。城市，我们在那里休息，大家一看果然不错，远远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的影子，他们真的到那里去，真的是一个城，一个沙漠的绿洲，一个城市在那里啊，在那里玩啊，休息啊，第二天还是在沙漠里头，大家说啊，我们还是没有在绿洲，还在沙漠里头啊，佛告诉他们，昨天晚上住的绿洲跟那个城市。是我画的画成，所以叫画成品。我只是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城，在这里让大家安稳而已。现在我们还必须继续走，前面才是真正我们的家乡，然后真正带领大家去走到那个目的地去，那叫是。可是还要悟，为什么？他赐给你的时候，要你自己真正去开悟。为什么？因为人生并不是只有他领着你走。是你自己要领着你自己走，所以必须要开悟。开悟什么？ 开悟毕竟是你自己呀、啊，开悟你自己就是如来啊。拿起镜子来看看，我长得瘦瘦的有什么不好？拿起镜子来看看，我长得胖胖壮壮的有什么不好？我喜欢自己，我接纳我自己，我愿意好好的活。我这个父母亲有什么不好？我这个子女有什么不好？我如所从来，我接纳他呀。这个东西就开始一个人真正开悟了，然后才能够入于正道。你看啊，人有时候很好玩啊。如果你会觉得跟你周边相处的同事，这些都是如所从来、一衣带水的东西，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你要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挑剔了。哎，你也会觉得，其实也想一想，周边这些人其实他就在训练我的，我好好的接受他的训练吧，你的收获还蛮多的。你再想想看嘛、啊，你会觉得说，哎呦，我哪会那么好给了一个歪片耶？人家这个太太说，嗯，我先生片歪歪嘛，别吧，人家穿片说不用用卫生纸。你知道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改变，使他非常的欣赏。那就万先生是一个真卡人，万真卡人嘛，明白？你知道有先生啊，是在做工友，但是有太太在同一个机关当职员的，啊，两个人却活得非常好，互相欣赏的，你知道吗？那就是真正的佛化家庭了。哎，你说人家。讲说那先生这样没有出息的，有人这么说了，我说闭上你的嘴巴，最没有出息的就是你现在这张嘴。挑拨是非的就是你，最没有出息的就是你。你知道人世间的事情，一切你能接纳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会开展出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开展出来的。这就是安住巧密语，你从那个地方不断的得到东西，它不断的啊点点滴滴的在启发你，那就是巧密语，你要懂得它才行。那么巧分别字有十种，巧分别字我们不是讲说不应该有分别心吗？啊，怎么样巧分别字呢？对，佛告诉我们不应该有分别心，所以才需要有巧分别智。什么是分别心？我们有一个分别心，这么想，觉得说，哦，别人家有钱，那他们才有地位。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就开始起分别心。别人家的小孩子考书考得很好，我们家的考不好，我们开始有了分别心了。我这几个小孩子，大儿子考得好，二儿子考得好，三儿子没有考得好，这三儿子比较差劲。我心里面开始对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起分别心了。起了分别心的时候会有问题，这个小孩子书读不好，我要特别照顾他，你就把他照顾坏了。这个大儿子考试都很好，所以他很好，我都很放心，从来都没有让我担心。但最后是毕业以后才开始让你担心。为什么？他是待人接物没有学好，他的心量没有打开，他只会读书不会做人，怎么办？分别心呢、啊、你在那个地方产生。那巧分别心呢，就是你要有分别心，可是这个分别心是巧分别心，那就是了了分明，你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却又是平等的啊。你能够分得很清楚，可是在这里头你却不因为这个你看到它的不同而你的心在这个地方起颠倒想，这件事情叫做巧分别智啊。只有巧分别诸法啊，我们能够这个入一切刹，巧分别智，接近一切众生处，能够产生巧分别智。我们碰到一切众生心也能够巧分别智， 你能这样子的时候，才真正的诸法平等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修里头，有的人修净土，有人修禅宗，有的人修密宗，我们觉得都是巧分别字，他们不同，可是他们却是平等的。就好像你一个圆球，这个圆球你把它放在地上，一定有一个着力点，着力点那一点就是它的修行的那一点开始，等到它修入那个大圆融里头去的时候，都一样的呀。那是巧分别字，而不是分别字。我们不可以有分别心，但要有巧分别字。我们要真正在这个地方得十种沙妹，入无上善巧沙妹。什么叫沙妹？以前讲过的，沙妹就是正定的意思啊，刚刚也说过了。那什么叫做善巧沙妹？我们有时候有同修就会问老师啊，我的心里面如此的不安，我现在好朋友朋友都介绍我说，我像目前陷入这种困境，感情的困境，财务纠纷的困境，官司缠身的困境，我现在非常烦恼不定，晚上睡不好。他们劝我去学禅坐，老师我现在就要去学禅坐，那算入定了。我跟他讲，你千万现在不要去学禅坐，你去学禅坐就错了。他说为什么？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说你就让他控制不了嘛，你让他难过嘛，你千万不要想去控制他，你越想控制他，他就会越难过。你干脆不要控制他，让他难过好了，他也难过不到哪里去，最难过也就像今天你这个样子了。你内心里头有冲突，有烦恼，有官司的纠纷，有感情的纠纷，你跑去那个地方把它坐下来，你说这部车子开得很快，突然间叫他紧急刹车，他不会翻好几个跟斗才怪。很多人就这样学，就才学禅坐学坏的哦，那是不对的。你要得开始要调整，让自己的步伐慢下来啊，让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不要让那个怒涛汹涌的心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波涛不停，要懂得让他自己慢慢平伏下来。这种平伏的功夫是要慢慢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三尺之冻呢，也非一日日曝，你非得要一点功夫才行。如果有一种东西即刻可以让你高兴的，我告诉你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去吸毒吧，那就是毒害你嘛，那就是自杀嘛，那是什么？那是大逃避嘛，吃下去以后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想，只有几个小时不想，以后呢可能只有很短的时间不想，再后不出不行了，然后神经系统破坏了，然后整个人生完蛋了。可是那是魔啊，所以越快的东西也是越不好的，越想假金贵的路也弄破碗，必然啊。闽南语不是这么讲吗？假金贵弄破碗，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善巧的事情，心灵善巧啥妹的问题，心里头要把这个禅定慢慢的调伏，然后才去学禅定，学了禅定以后，再把这个禅定慢慢的迁移到你要去适应波涛万状的世间生活，种种的困扰，种种的波涛都来了，而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安定你的心，这件事情是真禅定，它叫善巧沙妹。如果我们学的禅定，我们只能够说把腿盘起来，在家里很安定，把声音通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才定下来。我们要学这样子的禅定做什么？请问，别那家里人那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在去面对很多纷扰的生活，纷扰的人世间的尘世生活，我们要的禅定就是能对付它才行呢、啊。所以你没有这从禅定慢慢迁移到日常生活里头来还不行呢，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保持这个禅定，我有几个 在禅过去禅经啊啊禅经啊这部经里头所讲的，比如说他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四啊个一种停心观的方式啊，你可以啊用观的方式啊，那么来改善你自己啊，比如说用一种观念啊，用一种念头的改变，让你自己的纷扰的这种尘劳呢，让它平伏下来，因为只有平伏下来，你的心才会定。那么所以有所谓的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呢，也就是跟停心观是一样的，像不净观啊、慈悲观啊、白骨观啊，这都是的。但是四念处呢，是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其实四念处就是一种观门，他告诉我们，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法无我啊。我都简单的给各位解释一下，它太重要了。观身不净，感情纷扰的人，这个情已经开始出去了，这个情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你知道要把握这个情这件事情，这个情出去，可是有这个情欲却又不能得到这个情的时候，是失恋的人，是最痛苦的人了。那个时候你要注意，你要观着那个人，他的身是不净的，他现在很漂亮很英俊，或者是如花似玉那么的美，但你看着他皮肤本来是如此的肌肤亮洁，可是你看着他开始皱，开始黑了，开始老了，开始变成啊这个屈髅了啊驼背了，然后最后他躺下来了，他断气了，他烂掉了，剩下白骨了，那是观身不净的。观身不净呢，是那个人你看着吧，皮肤可以擦得很亮丽，可是那里头都是脓血啊，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制服的，用制服的，那是观身不净的问题。其实观身不见得只有这个所谓的不净，那个观身的不净，那个净字也是表示着身本身是一个生住异灭的东西，这个身体有成长到衰老到最后整个腐坏，它是一个生住异灭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恒常把捉它的。所以你想去爱一个这样子的固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何其的危险。真正的爱应该被开广出来，这开广到他能够爱他的家人，爱他的长辈，爱他的社会，爱他的工作，慈航普渡的这个感情，这个感情被调理到这边来的时候，同样是感情，一个是波涛汹涌的感情，是锁在一点上的感情，但是会令人缩心的感情，一种是调整回来以后变成爱自己的人生，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工作，爱我的家人，那这个时候心开始平复。我们有时候讲说观受是苦，受为什么是苦的呢？我们所接受的东西我们以为很高兴，我们的快乐我们接受的时候以为这就是很快乐的啦。我受到什么东西很快乐呢？我受到别人给我赞美的时候很快乐，我受到别人呢给我一个很喜欢的礼物礼品的时候我很快乐。但你有没有发觉，人家才刚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也许它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由玉雕琢的一套瓷器，一套茶具吧，你好高兴，我又喜欢一副茶具，正好送了一副玉的茶具，太美了，摆在那个地方，你才把它烫好，把茶叶放下去要泡的时候，泡好了，但要倒的时候，那个杯子的盖哐啷就掉下去了，然后就碎成好几片。那个快乐的东西 突然间变成什么？变成非常伤心的东西。看到那个茶壶就令你痛苦，每天摆在那个地方，每天看得不舒服。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快乐与不快乐其实像一条蛇的两头，你抓起来，你如果抓在头你就被它咬住，你抓在尾头那边还是回来咬住你，就是这两头，你抓这边，这边来咬，抓这边，这边也会咬你，它是如此的。所以你说受这东西是多么的快乐，其实受只要过去的就不快乐。今天有人啊对我夸奖了，我受了这个夸奖是快乐，可是很不幸的，明天没有人夸奖怎么办？我的演讲啊已经有20来年的啊弘法说法的这个时间啊，但上课嘛是没有什么问题，觉得跟同学讲很简单。开始出去演讲的时候，开始会介意起来。这个演讲呢，讲完了以后，如果今天鼓掌的声音不够多，回去以后觉得是不是讲得不好，大家是不是会对我不喜欢？回去以后呢，还有一点担心，心里面呢还有一点，还是有点不安。可是呢，自己是一个修行的人，就必须有一个诀照，观受是苦。你受到这个人家对你的赞美的时候是苦，所以我很快就学会了。有人告诉我郑老师你讲得真好的时候，我马上就跟他讲，是佛法很好，不是郑老师讲得好，就是佛法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观法无我，没有我，我赶快把它移开来。所以我懂了，我很怕我自己会陷在那个受里头去了。所以你知道受这东西是一样的，你看到你的小孩子每一次都拿很好的成绩单来，你有一天看到他成绩单稍稍退步的时候，你会很难过很操心。观受是苦啊，其实人生诸行是无常的，有考好的时候就有考坏的时候嘛，人生也没有一直都是考好的道理，是不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而不是我们在受那个地方变成一种痛苦。所以我们也没有所谓永恒不倦的这个我，这个我其实都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所形成的。你说哎呀我没有什么信心，你没有什么信心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偷偷的在这里想的，别人认为我不行，别人认为我哪里错，别人认为我不能干。但你经常每天都拿一个畚斗又拿一个扫把专扫这种垃圾，扫到你的畚斗里头去，然后把它输入你这个脑子里头的电脑，这里面像你的垃圾山啊，你得到了一个自己的不好的自我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产生自卑的原因呢、啊？会自大的人也是这样来的啊。其实自大跟自卑是同一件事情，一个很自大拍着胸膛自己要去跟人家争得你死我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那个人，其实他的内心里头就是一种脆弱，也是一种自卑。操咖真加难恩，别人稍稍的点一下就觉得很痛，所以要拍着胸膛很大声跟人家争个不停，也是脆弱。真正的金刚不坏的般若，他是雄浑的，你把它敲下去，它只是轻轻的蹦的一声，像沙包一样，它不该掉，那才是了不起。它就像一个气球，你捏这一边它往这边跑，你捏那边它往那边跑，那它是真正的强者。所以上善若水，它是活的。那当然能够如此去试炼，那么我们就会定下来。不止如此，我们有时候真的啊，必须要去破相。你能够去破相，那你也能比较平静。哎呀，一个人能够把相破掉很难呢。一个人啊，我看过很多退休的人，他在 一个人通常到了最后要退休的时候都很舍不得退休，为什么？因为他也升到某一个地方，对那个业务也相当的熟悉，他65岁要退休了，退休下来以后，尤其是有一些主管他退下来他很麻烦。有一天有一个人退休了，这个人退休了以后在家里他觉得很不自在，他没有事情做，所以他在家里还是要签公事，他什么事情都要请示他。他的太太呢就很懂得这个心理，所以呢他每天晚上太太呢就签一个公事，写一个签，明天呢偶买菜呢要买些哪几样菜，如何请合适，他先生就在上面批一个可，然后改两个错别字，他先生觉得很有用，非常有用。那太太呢很高兴，为什么？那太太不会无先生不会无聊啊，要不然无聊的话会产生毛病啊。但他们从来也不拆散，也不拆穿这件事情。听说过了很久这故事啊才讲出来的。那么听说后来先生呢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说后来不需要了，已经过瘾了，不要再批公事了，他自己才说出来的，要不然也没有人知道的，家里的事情谁知道呢？所以很好，人有时候啊，你知道，那最后不能破那个相，就被一个框框给锁住；能够破那个相，应该是觉得退休了以后更宽广才对。可是人不容易哦，要从一个原来每天坐在那个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那个地方，突然间退休不上班不下班，那会窒息的哟。要破那个框框，破这个相都是不容易。你能破那个相，你的禅定也会着落，你的心你能够开朗，也会有禅定。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恶，在我办公室这个人很可恶，我告诉你，你如果多看几个可恶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办公室这几个人其实并不多可恶。所以你把视野打开一点，这世界有的人很仁慈，有人很宽厚，有人待人就是如此的心量狭小，你就多参加一点活动以后，你会发觉诶，好像不是这样，他还算不错的。我有看过啊，比我现在这个面对的这个人更麻烦的人呢，那已经很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吗？心里面也会开拓起来的。一个真正最重要的事情，禅定的事情是舍离，你愿意不愿意舍，你肯舍你才有办法禅定，你不肯舍你没办法禅定，它是需要割舍的。所以失衡的时候叫割舍，不失衡的时候很好，你只要有一点感觉到失衡，要割舍一部分掉。我们要懂得割舍，欲性不要太大，欲望不要太高，懂得去浅巧割舍。这些东西呢，都是善巧啥呢？让我们真正呢，心里头觉得能够平稳下来的。有如此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无痴乱行啊，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慧性啊，那你就能够骗入。到哪一个地方都自在，到哪一个地方都看到正法，所以现在不必人家告诉你什么叫正法，是你自己内心里头不断的流露出正法，所以是骗入，有十种骗入，是大智骗入、正法骗入、一切智处骗入、十法界骗入，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骗入。这个地藏菩萨他就是骗入了，所以他到了地狱里头去度众生的时候，不会被地狱的种种引诱牵着鼻子走，要护法度众生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个本领，他如果没有这个本领，你一摄入那里头，你已经同时被卷走了。这就是要做一位真正能够替别人解缚的人，自己要无缚 没有弱点可负，那才行，那是骗入，你能骗入才行，那当然也就是解脱，你能够无上解脱，因为你不断的能够解缚，就能解脱啊。所以一生多骗世界解脱门，一切世界世现无量种种事相解脱门，以自身中见一切世界解脱门，种种的障碍，种种的冲突，你都容易解脱出来，种种的矛盾，种种心里头的不安，你可以解脱出来，因为你已经能够破，你也能够开阔，你也能够真正的从那四念处里头真正去观出来，那你能解脱，心真定了，最后就得实神通。这个神通自然而然是一种心量的流通，他已经不再用眼耳鼻舌身这种东西的思考，而是用他的心念直接去印心的那种神通，你有时候也会有的，不是没有。有时候你到山上去走一走，你走到那个地方突然停一下，觉得好像前面有蛇，可是你注意看，真的一条蛇。这种事情你没有经历过吗？有的，那是你的神通，你还是有神通，你还是有神通。所以有的人神通多，有人神通少，神通越多创意越好，智慧越明，烦恼越少，是神通。好了，我们今天呢给讲两行，一个是无拘扰行，那它是让我们真正的啊这个刚健啊；一个是无痴乱行，它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开慧，让我们能好好去运用拳脚，能够解脱，得大自在，得大神通的。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大家要把心完全的啊，把它收回来。心里面有烦恼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你边念着，你就觉得就好像念着他，而佛的力呢，会直接就像一种力量流入你的心念。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 William James， 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心理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是一位了不起的对东方有了解的一位学者，到现在学心理学的人没有人不读他的书，因为他的书里头像宝库一样不断的有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研究的方法做一点改变而已。那么他在研究宗教经验的时候，他讲的宗教事实上会给一种，会给我们一种平和的感觉，宗教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流入了我们的心灵，像天启一般，像移情诗一般的喜乐流入我们的心灵。你在念佛的时候要感觉到这种心灵像涓涓的潺水一样的流水一样洗涤你的心灵世界，要把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冲突罪业要把它同时忏悔，要在共修的时候真正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它洗涤清净，一个礼拜洗涤一次，你洗涤个半年一年，那么你每天也能够有个短短的念佛，你的受益会很多。今天有几位新来的新如来新菩萨，我特地将提醒你，进入佛门是很不容易的，要有正信，但也要有正法，好好的修行，在念佛的时候要清净，让自己的心真正的清净，让自己的心真正得到洗涤。我们好好念佛啊。